主啊，刚才我们弟兄姊妹所背的圣经我们都听见，这就是你所赏给我们的，所赐给我们的可拉后裔的诗。主啊，为着我这许多的诗篇，这几首诗篇，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愿曾经感动可拉后裔唱这些诗的诗篇的圣灵，在我们的深处重新向我们吹气，叫我们能够听见也能看见可拉后裔他们所唱的。主啊，但愿这些诗歌成为我们的诗歌。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把这个宝贵的时间赏给我们，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主啊，但愿聚会虽然过去，我们看见你的同在是那样丰富的随着我们，我们把这一点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但愿今天晚上你再一次得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的坐在你的脚前，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听我们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要继续昨天晚上所交通的，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用四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可拉后裔的诗。在诗篇150篇里面，特别有12篇圣经特别著名，这是可拉后裔的诗。43篇是例外，没有说明，但是我们根据那个43篇内容，我们知道它和42篇是一气呵成的，所以我们如果把这篇加进去的话，我们就知道一共有12篇可拉后裔的诗。我们这四次的时间是昨天晚上、今天晚上、明天下午3:30、后天晚上7:30。我们每次都是2个钟头的聚会，是7:30到9:30，下午是从3:30到5:30。我们希望用这有限的时间，我们一同来默想这12篇诗。昨天晚上我们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可拉后裔原来是可拉一党的后裔。我们知道在民数记里面记载，当以色列经过大尔科威旷野，有一次可拉原来就是立位支派中间一个首领，结果他就联合了以色列250个首领，可以说代表整个当时以色列会众的精华，结果他们攻击摩西和亚伦，他们背叛神，然后我们知道有火就从神的面前出来，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火就烧了这250个人，同时呢地就裂开，就活活的把可拉一党和他的眷属和他的所有通通吞没到阴间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最可怕最可怕的一件事，这可以说40年之间最大的一个惨案。250个代表以色列属灵的精华，个个都是青年残缺，个个都是将来的栋梁，但是很可惜一夜之间地就裂开了，就把可拉一党和他的眷属和他同党的人就通通的灭亡。但是稀奇的很，当我们读到民数记26章的时候，圣灵忽然加了个注脚，这是在16章里面没有写，16章明明告诉我们说所有可拉的后裔通通被吞到地里面去，没有一个存活的，所有可拉一党的人和可拉一党的眷属通通在里面。那 可拉的众子明显是可拉一党，但是圣经里面没有交代，只告诉我们事实，只是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我们不懂到底这个事怎么发生了，我们不晓得。我们只知道一件事，就是当可拉一党灭亡的时候，可拉的众子应当灭亡的没有灭亡。稀奇的很，神保留了这一班人。弟兄姊妹，可拉的背叛乃是代表人类曾经有过一次最可怕的背叛，那就是我们始祖亚当背叛的事。那可以说是人类一个最大的浩劫。在那次的浩劫里面，所有属亚当的都应当沉沦，都应当灭亡。所以我们就变成了可拉的众子，我们就变成了可拉的后裔，凡是可拉一党的都应当灭亡。但是弟兄姊妹，因着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这些人都是可拉的后裔，结果可拉的众子竟然没有灭亡。民数记只告诉我们可拉众子没有死亡，没有告诉我们原因，那是谜，是永远不可能破解的。我们只知道是神迹，神留下来，我们只知道说这是可拉后裔乃是代表神怜悯所保留的余种剩下来。所有人都去了，他们没有去，他们应该走的，他们没有走。这么大的一个浩劫，所有可拉众子他们都经过。等到后来他们发现，当地张开了，他们竟然没有被吞灭，火焚烧了，他们竟然没有被烧死。他亲眼看见可拉一党的人都去了，他自己明明是属于可拉一党的人，结果因着神的怜悯，神存留了他。这就是可拉的后裔。一直等到了大卫的时候，他们成为唱诗的人。大卫有三个领长，其中有一个领长叫西麦，就是可拉的后裔。不止如此，在大卫的时候，可拉一党的人就变成殿中看门的人。我们怎么知道这些诗是可拉一党所写的诗呢？我们知道有两般不同的看法。一般的人认为说，这些诗不是可拉一党后写的，是大卫或者别的诗人写的，然后呢是为着他们写的，写是大卫写的，唱却是他们唱。换句话说，只有一些的诗歌虽然大卫能写，但是大卫不能唱；虽然大卫能写，大卫不配唱，因为大卫没有经历可拉所经历。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经历可拉所经历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因着神的怜悯我们竟然能够存活，如果有一天我们看见因着十字架的工作，我们这些该灭亡的人，我们这些该下地狱该火湖的人，卸下火湖的人，我们竟然能就活着，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身上有一首诗歌能唱，就是可拉后裔的诗。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不是可拉后裔写的诗，这个大概是大卫或者其他人写，不过呢是可拉一党的人在唱，因为他们是唱诗。但是弟兄姊妹，我个人是比较倾向这些诗歌是可拉后裔他们写的。怎么知道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明。你记不记得在可拉所写的这么多的诗篇里面，有一篇叫84篇，其中有一句话说，在你的院里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 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弟兄姊妹，谁是在殿中看门的？你如果读历代之下第九章，你就晓得是可拉的后裔在那里看门。所以我们从这十二篇的内容来看，我相信也许我们如果读过了以后，我们比较倾向这些诗根本就是可拉后裔写的，那最少这些诗歌是他们唱的，只有他们能把这些感觉能够唱出来。经过了那一次的大浩劫，他们居然没有灭亡，神仍旧保存了他们，有一个目的，神要叫他们做一个唱诗人，只有他们能够唱出神的名，只有他们能够告诉我们十字架在他们身上做了何等的工作。所以我们相信这十二篇诗篇能够把十字架的信息能完整的完全的把它带给我们。那我们昨天晚上也说过，这个可拉就是光秃的意思，可拉之子就是光秃之子。现在神借着他剥夺的手在可拉之子这一般人身上工作，现在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是光秃之子，什么都不拆光，什么都没有。弟兄姊妹，他们本来连命都没有，现在如果神能让他们做看门，他们要说这是他们蒙了何等的怜悯。只有蒙怜悯的人才愿意在神的面前，只有蒙怜悯的人才知道说，今天我能在神殿中看是神给我最大的罪，我是头抬不起来，但是感谢神，耶和华乃是我脸上，我是抬不起头来，因为我是可拉一党人，我的骨头里面就是背叛，从里到外每一个骨头都是背叛。弟兄姊妹，看看你家里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心跳，因为我们就在母腹的时候，我们生下来就是背叛，每一根的骨头都是背叛。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原因，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我们的结局就是灭亡，我们因着背叛的缘故，我们自然就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竟然没有灭亡，今天神还保留我们在地上，是不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看守得更好？是不是因为我们注意吃，我们注意穿，我们注意我们的环境，别人走了我们没有走？弟兄姊妹，不是。如果今天你看见神仍旧保留我们在地上，没有别人，只有一个解释，那个解释就是可拉后裔的故事。因为今天我们在地上还有一些诗歌要唱，还有一些诗歌要写，那些要写下来的诗歌，那要唱出来的诗歌，就是这十二首诗。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一次能把这十二首诗篇背过来的人有福了，能够把这十二篇诗篇能够读三十遍的人就有福了。我不知道怎么样来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要看见，等到你们真的把这二十二首诗篇通通明白过来，你就看见没有难得像这样的十二篇诗篇成为我们的诗篇。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种种，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怜悯。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面的一点一滴都是代表可拉后裔的经历，从那些的经历，惨痛的经历里面，现在有几首诗歌能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就从四十二篇开始， 我们昨天因为是第一天，因为我们花了许多时间来说它的背景，所以我们昨天进度就配合。我们应该是看42篇、43篇、14篇，但是呢，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昨天只看完42篇。我想我们现在很快的，我们就是42篇就要看到47篇。当你读这